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25号，公元2017年11月14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创建和平，国际性伦理胜过传统宗教；藏人团体敦促联合国气候大会关注西藏生态状况；西藏流亡社区学生探讨何谓藏人身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与德国记者阿尔特合作撰文，投书《洛杉矶时报》，强调当今世界急需推展能被所有人接受的内心慈悲教育，因为在创建和平之际，能够被所有人接受的伦理要比传统宗教更为重要、有效。昨天11月13号，《洛杉矶时报》刊登了达赖喇嘛尊者与德国记者兼作家弗兰茨·阿尔特合作撰写的评论文章。尊者在文章开头指出，当美国总统提出“美国第一”时，他是在让选民高兴，这可以理解，但是从国际视角来看，这一说法其实不切实际，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事物都具有相互关联性。美国被视为自由世界的领军，尊者呼吁其总统能够更为国际级别的问题着想，比如气候与经济问题已经没有所谓的国家边界，宗教也同样如此。现在大家应该认清，我们都是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同样的人类，不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共存。历史证明，当人们仅为自己的国家利益着想时，就会发生纷争与战乱。这种只想到自己利益的观点非常短视、狭隘，而且不切实际，已经过时。如同兄弟姐妹般的共同生活，是通向和平、慈悲、正念与正义的唯一途径。提到信仰，尊者在文章中提到，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克服分离，但是仅靠宗教远远不够。国际性的世俗伦理要比传统宗教更为重要。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伦理，能够被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人士，包括无神论者等各方所接受。达赖喇嘛尊者希望将来有一天，正式的教育体系会注重内心的教育，包括爱与慈悲、正义、宽容、忍耐以及和平的教授。尊者认为这种社会情绪与伦理的学习教育非常有必要，而且应从幼儿园时开始推行至中学乃至大学。在现代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在世界普及内心的教育。在这篇文章中，尊者也提到忍耐的缺失直接导致仇恨与分裂。人类应该了解，对话才是解决分歧的实际方法，而不是暴力。年轻一代也应该肩负起责任，确保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方法就是透过教育，不仅仅是脑部，也包括内心。未来的教育模式应该更加注重加强人类的能力，如慈悲善良、人类一体性理念、人道与爱等等。尊者并指出，人们的精神安康并非依靠宗教，而是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人类对善良、慈悲与关爱他人的自然认同。不论信仰什么宗教，人们都应该去发掘培养共有的伦理。 尊者强调，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合作之上，而非竞争。我们必须了解到，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在身体构造、情绪与思想能力方面都一样，但是我们仍旧太过于注重彼此之间的次要区别，忽视共同性。总之，大家都是以相同的方式而生，并将以相同的方式而死去。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年度会议正于德国召开，西藏妇女会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联合于印北达兰萨拉举办活动，敦促大会关注日益恶化的西藏高原生态危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3次缔约方会议从11月6号起于德国召开，来自全球各国的研究人士、活动家、环保人士与科学家等共上万人出席大会。今天11月14号，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与西藏妇女会两个非政府机构与达兰斯拉共同举办话剧表演、图片展览活动，以呼吁大会关注西藏高原生态危机。西藏妇女会环境部门成员达瓦卓玛在活动上发言指出，西藏被誉为亚洲水塔，是十条亚洲主要河流的源头，但是中共政府为谋私利，在西藏河流上疯狂建造水坝，实施调水工程，这不仅危害西藏河流资源，更危及着依赖西藏水源生活的数十亿南亚国家人民。此次图片展览介绍了中共的各种建坝、与开矿项目以及南水北调等工程对西藏生态环境以及邻邦国家人民生存带来的威胁。达瓦卓玛指出，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大河流上建造水坝，导致西藏水资源遭受严重污染，西藏被誉为世界第三级当局不顾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与民俗，大肆开采各大神山圣土，西藏高原遍体鳞伤，而冰川与冻土消融的速度加剧，严重威胁到亚洲人民，更将影响世界气候。西藏妇女会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两个团体通过此次图片展览及集会活动，呼吁联合国环境大会关注日益恶化的西藏环境危机，帮助南亚各国人民保住生命之水。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同流亡社区学校联合召开研讨会，召集各校年轻藏人学生共同就藏人身份议题展开讨论。今天11月14号，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与萨热西藏高等学校共同举办了一场研讨会，邀请社区内各藏人学校与佛学机构的学员一同探讨藏人的身份认同议题。萨热西藏高等学校的资深教师藏楚多发言时认为，所谓的身份首先与个人的民族血缘有关，其次是民族的特性习俗，前者不会变化，后者则会随着时间环境而产生改变。他也指出，特性习俗中最能区分身份的便是语言文字，然后是优良品德。 教育部现代与传统部门主任丹增多吉发言时，介绍了藏人官方在流亡社区推动身份议题探讨的缘由。他介绍说，关注藏人命运的日本艺术家藤原里麻数年前在觐见尊者时，对现代年轻藏人身份认同状况提出担忧，并建议开展活动帮助年轻一代正视身份议题，而他也表示愿意提供协助。教育部对此给予重视，面向藏人社区征文，主题包括如何认同藏人身份，如何在分散于各地的流亡藏人间建立团结，如何维护藏人的身份特性等等。而后五个国家的藏人投稿19篇藏文、28篇英文文章，教育部去年选出其中的20多篇出版成书，标题就为藏人身份。丹增多吉介绍说，教育部的征文以及此次研讨会等形式的各种活动，都能够在流亡社区中帮助年轻一代了解如何认同自己的身份。今后教育部也将为印度其他邦的藏人学生提供相同的研讨机会。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统战官员说不清的中国话》。
8月31号下午，在拉萨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吴英杰说，把深入开展对达赖集团斗争、实现社会局势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9月29号在西藏召开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吴英杰再次强调，斗争达赖集团工作是重中之重和长期任务，要揭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反动本质，严厉打击分裂破坏活动，着力从根子上消除破坏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批判一旦圣人孔子的反动本质，全国打砸孔庙，焚烧孔子的书籍。当时人们相信孔子是被彻底打翻在地，又被踩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可能翻身了。可是没过多久，孔子又回来了，孔子的学说被毛泽东的接班人和党中央捧为国学，孔子的《论语》成了心灵鸡汤，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中国还设立了孔子和平奖，要和诺贝尔和平奖比一高低。吴英杰在西藏民族学院语言系汉语文文学专业毕业，对孔子一定有多少了解，对孔子所代表的文化也有了解。既然孔子是批不得的、批不倒的，那么达赖喇嘛也是批不得的、批不倒的。1982年，笔者随指导教授到山西省考察，当时胡耀邦和赵子阳正好在山西省考察。胡耀邦没有要求山西省领导学习领会他的讲话精神，而是要求他们学习唐代文人柳宗元的问津。柳宗元在书中所描绘了山西人的五大优点，是朴实、艰苦朴素、节衣缩食，二是好磨而深，思考周到谨慎，三是和而不怒，不爱发脾气，四是忧思而未惑，不愿惹是生非，五是田怡悦，安时自在，乐观主义。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统战官员说不清的中国话》。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系列。